我皆代受。假如众生他深深是造了很多罪业，菩萨都发愿要代他受苦，所感到一切的苦果呢，菩萨呢发愿我都愿意代受。那你会说到底能代吗？待会后面会详细解释。但是菩萨要有这种心，比方说妈妈，自己妈妈看到自己的孩子孩子生病了，孩子发高烧啦，或者癌症啦，他一定呢是呢心呢这个非常的着急，像热的像热锅上蚂蚁啊，对不对？而且呢他有时候不眠不休啊，他想哎呀孩子啊，你那么可怜，你年纪这么小就生这么病，我真希望妈妈开始帮你来生病好了，对不对？那每一个天下的父母心都有这种心，这个就是一种菩萨悲心的动力。他身上可不可以带他呢生病啊？不可能啊，但他起码可以帮他什么？我带他去看医生啊，这个我照顾他，让他这个身心比较清净舒服啊，并早一点赶快好，甚至他可以煮药或者煮东西给他吃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菩萨可以做真上缘，对。事实上呢，他在因果定律上是不能够带众生苦的，但是他还是要这个菩提愿心，希望呢众生呢都能够得到解脱，解脱，不要在烦恼当中，然后就近成就无上菩提。就近成就呢，就是指就近圆满成佛的意思。好，到底呢，菩萨既然这个苦是由众生所造的啦，那菩萨自己没有造这个业，怎么样能代吗？能。好，请大家看注解第60页倒数第二行，有7个意思。另外也请翻开清文记第62页，这两个是一样的，不过呢我们看清文记好了，持咒法师注的比较浅显易懂。62页有没有看到？62页第4行，看第3行好了。普贤菩萨为若有众生因造恶业故，我发愿要代其受苦，并得解脱，以直到究竟圆满成佛。这种人啊，所以难发，就是因为他没有广大的愿心啊，没有成佛的义故，所以不能代苦。若想要成佛，就一定要度众生，要度众生就要代众生受苦。代苦有哪7种呢？请看，请大家配合60页。一个是集要疏它是文言的，然后呢62页清文记呢是这个比较简单白话。请看第1个，悲心好乐故，也就是刚才讲的另外一本讲的所谓起悲。起悲就是说世间人往往有看到呢情爱啊带苦啊，就像有没有，你看看现在电视不是也很多吗？男的爱女的，女的爱男的，结果呢彼此呢就爱得深啊，恨得也深，对不对？然后呢看到对方很苦的时候，他发愿我身心的王子属于你，对不对？所谓沧海是，我不会念这些词，什么沧海是海，怎么样，沧海桑田，对，什么天地都能转，我的心不能转，抱歉我念不出这些来。就是这个意思啦，就是这样，大家很幽默，很有默契，都了解。可是现在菩萨，就是呢把我们对众生那种只是对一个人的情爱贪爱，把它转变净化，甚至扩大对一切的众生，所以告诉你慈悲跟情爱是同一个本体的，同一个心，心起迷的作用只固定一个人的自私自利的时候就是情爱，对一切众生的时候呢就是大慈大悲。所以学佛的人，应该建议他，就是说你不要只顾一点的我对你的太太先生好就好，你要他断那是不可能的，生生世世轮回就是因为这样啊，对不对？我爱你，你爱我，所以呢才会爱得糊里糊涂才轮回啊。那现在怎么办？没有关系啊，那现在就叫你把你转变嘛，转变以后就说把你对太太先生那个心转变净化扩大，扩大不再对你亲朋好友一切的众生，那自然只要心量一扩大，烦恼就会得过，贪嗔痴烦恼就会越来越大，而且成就你的菩萨大悲愿心。所以菩萨就是以同体大悲带众生受苦，悲胜爱养， 已啊，可看见，何况同体大悲呢？就世间人那种啊，情爱啊，就爱得死去活来了。那假如你把这个力量把它转化的话，那你就知道菩萨那么大慈大悲的愿力有多大，对不对？世间很多爱情小说啊，爱情电影常常为一个人就不爱江山爱美人啊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这样啊。好，所以第一个呢，就是说我们呢，知道自己是凡夫啊，事情上是不可能做得圆满，但是我们把自己的悲心扩大，尽心尽力说去做，心从一切诸佛就能够起大悲心。第二个，做真上缘。真上缘就是说，菩萨修诸苦行啊，破除身见，为了众生所羡慕，做真上缘。像如来雪山苦行啊，六年呢，就是这样。你要知道，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要做？释迦牟尼佛哈、啊，他首先没有成佛，出家修道，在《大智度论》里面写，他第一个先去拜访外道婆罗门。还有七章苦行仙人，他呢只做他们的弟子，但是呢他不修外道法，不修他的外道法。为什么呢？他是示现的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告诉你说外道哈、哦，他去走一遭，最后发现那些不究竟啊。他虽然做过外道的弟子，可是他心中不会跟外道学。第二个，他在雪山苦行，为什么要雪山苦行你知道吗？因为在大智度论里面说，他、哦、过去世的时候，在迦摄佛的时候呢，就是一个持戒精进修苦行行的人，持戒非常精进而且修苦行分的人，就是告诉你啊，苦行啊，世间人啊，在身体上折磨，苦行是不能解脱的。所以佛他很慈悲，世间人所要追求的啊，他通通都先去呢尝试过，最后告诉你这些完全通通不究竟啊。所以这就是要破除身见，众生很执着这个身，包含现在有很多行业是很身见啊，比方说健美啊，或是啊很多很多。当然了、啊，我们要把自己身体照顾好是很重要，但是太过乎在乎自己这个臭皮囊啊，修长生不老药啊，或是养生之术，那个都是身见。身见重的人就是好，我执很强，永远出不了六道轮回。因为要出轮回，第一个要破我执。那菩萨为什么在修诸苦行能够帮众生做真上缘呢？我举一个例子，像现在大学联考不是考的都很辛苦吗？对不对？大家都在考，对不对？刚刚才过啊，对不对？那可是做一个学生，他在学校里为什么要好好读书，受了这些苦呢？因为他希望我能够通过这样的考验，将来我在社会上学到更多的知识去奉献人类。这个呢就是呢所谓的做众生的真上缘。你现在所受的一切苦呢都不白受，因为你有一个目标，将来要圆满帮助更多众生的这个利益啊。第三个叫留祸润身带苦，菩萨自己能够了生脱死，就近入涅槃，但是为了度众生，他呢就不会呢这个完全呢这个入涅槃，留一些因缘来广度众生。请看六十页，六十页这边有写的比较清楚，六十页第倒数第一行，留祸自留为祸，受有苦生，为他说法并不造恶，因王果上记名为大。好，意思说菩萨自己也留维系的祸，受有苦生，有苦就到三界六道的三有之苦，他为了要为众生讲经说法，让他不造。因为在菩萨的修正来讲呢，菩萨呢，我们、啊、做一个凡夫啊，要成佛要断三种烦恼。来天台讲，第一个见思惑，第二个尘沙惑，第三个叫无明惑。好，见思惑，见解跟思想上的迷惑，破了你就证阿罗汉果，好，就出三界六道轮回。好，再来呢，发心回小向大，要像破尘沙，沙啊像围城这么多，那叫尘沙惑，很细啊，很细啊。破完了以后呢，好， 你才能啊要由全教的菩萨做到原教的菩萨。全教就是会执着的，原教就不执着的。那无明惑，无明就很细啊，你们十二因缘里面讲啊，无明缘行，行缘事啊，那个是指这个有根本无明啊，知末无明啊，这个无明啊是啥，指根本无明，很细很细的啊，大概呢有四十一品无明，对不对？所以为什么有四十一分法身大师啊，那它就是一层一层断，就是我们华严讲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妙觉。好，但是我告诉你哦，假如他通达断尽了呢，他就必须成佛，然后真正呢入呢无余涅槃了。那如果无余涅槃以后就不能跟他有缘的众生，他就没办法度了。对，所以菩萨好叫留惑润身呢，就是留掉一点点的最后的这个无明惑，为了像啊好像在浇水一样滋润未来的众生。就很多很多的菩萨，尤其悲心重的哈，他一直转转转转转转转，最后转到自己是等觉菩萨，还有一品身相无明啊。什么叫身相无明呢？就是对众生这个相执着的那个那一念细微的无明，很细很细，他没有破掉。为什么？他呢还要救度跟他有缘的众生。他要是这个连这一品身相无明断尽了呢，他就这样就成佛了。那他现在很慈悲，就把他留起来，好，不要把他断尽，这样子他才能够去广度他过去当中，不管看他结恶缘结善缘的，只要有缘，我通通都能度他。所以为什么很多悲心众人都会发愿呢？要道驾慈航广度众生，就是带众生受苦，留惑润身。他回来度众生苦不苦啊？苦呢，当然苦哦。虽然他自己身体心地究竟的解脱自在，但是他示现到因以何身得度者，即现何身而为说法。现人道的时候，他还是要受人道的生老病死八苦交煎呢、啊，对不对？他现的这地狱道的时候呢，他还是要受地狱的苦，但他心中没有苦的感受，不会落种子，不会落印象，这样，啊，这个叫留惑润身，所以这很苦啊。接下来好，第四个舍命，第四个呢就叫做杀恶的众生代苦哦，这个就不是一般我们容易做啊。先请看，就是说众生想要造大恶，菩萨为什么要杀他呢？免得啊他堕到地狱里去受苦。好，请看这个集要书六十一页的第一行啊，可以两个补充，因为各有千秋。第四舍命，就是说菩萨若见到众生他现在造无间的罪业，将来会受大苦，而且没有办法方便去救他，不愿令他不造业，愿呢自己先断了命啊，堕到地狱里面去啊，先去到地狱等他，然后等到地狱他堕到地狱的时候呢，再为他讲经说法啊，让他离苦得乐，这个呢叫带众生受苦。在这一段里面我举三个例子啊。第一个，比方说啊，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这个三个大儿子是大称甘露火王。以前善财童子去看他的时候，就发现说，哎，这个菩萨很奇怪，他的那个国度里面都很多的刀山啊、剑术啊、油锅，里面都有很多很多人啊，很凄惨的在叫啊。那善财童子去参访他，就觉得，哎，奇怪，这到底是佛还是魔呢？假如说佛的话应该救度众生啊，不会像他所看到的啊都像残害众生啊，然后他都会怀疑啊，不敢去参访。这时虚空诸佛就告诉他，虚空当中有诸佛现身，就告诉他是善知识，你啊一切相是虚妄，你不要被骗了，你继续往前走，好，你要至诚的去拜顶礼善知识。后来他就碰到甘露火王啊，甘露火王很高兴啊，就抓着他的手啊，然后呢就为他讲经说法。那他就问甘露火王，奇怪，为什么你救度众生，你的佛国土里面都是这么凄惨的，像地狱一样？甘露国王就笑了，他就说一个，说他就笑一笑，他说我就是呢这个舍命，修舍命的。所谓舍命呢，就是要用神通力，这不是我们一般凡夫可以做得到哈，但是可以了解一下，就说我先变现一个刀山剑术油锅啊， 上面里面有油锅啊，炸油饼的、啊、对不对？刀上有很多人的受苦，那个人是谁呢？就是甘露火王用神通力千百亿化身，有在油锅里面，有一个人在油锅被炸，他旁边众生看到，哎呀，不可以造恶啊，造恶就堕到油锅去炸油饼，那很痛苦啊，所以他就不敢造恶。这是呢，菩萨善巧方便，对某一类众生，他必须先用恶的方法来恐吓他、吓他，告诉他不可以造恶。啊，这个呢也算是舍命这一类。第二，自断自己的生命，先堕地狱，然后比堕地狱时令其脱苦。比方说，释迦牟尼佛过去在行菩萨道的时候，释迦尊者，他菩萨有神通啊。有一次呢，他跟500个商人到国外去做贸易，啊，回来的时候呢，坐一艘船，船上这个有这个船主啊，掌舵的那样，他动了坏念头，他想呢要啊把船上的那个水啊下毒，啊，用毒药倒在水里面，然后把这500人活活给毒死，那这些所有商人赚钱所得的珠宝，那他就一个人独吞了。在释迦牟尼佛他行菩萨道，他知道他有他心通，这个人呢我没有办法劝他，因为我一劝他吧，他反而说，哎呦，我的秘密怎么被你知道呢？他一定先杀我灭口。所以菩萨为了呢要救一个人，那救500个人，而不得已只好杀了这个人。他虽然杀，对不对？但是呢有没有果报？有，但是很轻，因为他是发菩提心，为了救度更多的众生而不得已杀他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舍命带众生受苦，结果他就发愿，地狱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啊？那他就把那个人杀了。杀了以后，释迦牟尼佛过去也曾经到地狱里面去，但是一弹指间就出来了，啊，就说因果报应丝毫不爽。但是因为他的存心是救度众生，啊，不但没破戒，而且是功德，这就是舍命。像地藏菩萨啊，处在地狱里教化众生，也是一种类似。好，第五个。除恶趣带众生受苦，啊，在这个61页啊，第五行叫游出，就由于过去出发心的时候呢，有愿在先，愿常处地狱，乃至于在饥饿的时候做过大鱼，叫带众生受苦。好，过去呢，释迦牟尼佛在无量劫以前有一次呢，这个大旱，大旱就像我们现在基隆啊，又没有水啊，旱灾啊。结果那时候人民呢没有水啊，稻子也不长，五谷没办法丰收，人民呢就非常贫穷啊，也没有食物。最后呢，释迦牟尼佛就变一个摩羯陀大鱼，然后呢从大海旁边故意游到岸边，但是人家看到哇有鱼啊可以抓，就把它抓来，那鱼很大很大，抓来以后呢，那肉可以喂整个村庄的人啊，你就想想它有多大，用肉呢自己的生命的肉呢去救度众生，这个呢叫做除恶趣带众生受苦。第六个，嗔真之愿带苦，就是指嗔真啊。所谓嗔真，就是愿是修善，苦是修恶。虽然苦跟修善跟修恶啊，善跟恶哈，讲到更深的一样，他们都是无自性。是空性啊，善恶也在自己一念之间啊，所以善恶是虚妄的，那既然是虚妄的话呢，他就能够彻底的明了这个本性啊是佛性，所以两个呢都是本具佛性的，叫做同真。现在用这种不在乎这个相啊，不要去执着善恶的相，而只注重啊，彻入悟入本性离体的这个平等心去救度众生，这个叫带众生受苦。比如说，有些人恶人，我举个例子，有些恶人做坏事，做坏事，世间讲法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他做了坏事以后，他可能会逃掉法律的这个追及或制裁，可是他晚上自己啊，睡觉的时候会良心不安，善根会发露。这样会愿意呢良心发现改过向善，这个就是菩萨以极真之大愿潜藏到众生极真的苦处内心当中，蒙佛菩萨明明加持，他会良心发现啊，这个就是带众生受苦的一种啊，这是佛菩萨的不可思议神通力。这个也不太容易，为什么？有些人啊，做了坏事他良心还不会发现， 那叫一禅体，没善根。有些人哦，做坏事的当中常常会有忏悔心，就是菩萨童真的这个代众生受苦。第七个是指自他无意故代苦，就是说菩萨以法界为自己的身，自他是不二，众生受苦菩萨就受苦，所以无有异也。那这个就是维摩诘经常常讲的啊，维摩诘居士啊，啊那时候呢，文殊师利菩萨来看他，他就视线一个方丈室，然后躺在那里，他说：“哎，维摩居士啊，你怎么生病啊？”他说：“众生有病，所以菩萨有病；众生没病，菩萨就没病。”但讲的意思就是说，菩萨看我跟众生都是一体的，就像我常常比喻哦，两只手一样，对不对？啊，左手受伤了，右手帮他擦药。擦药擦药啊，可是右手他总会说，哎，你要给我医药费吧，不会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左右手是来自于同个身体的啊，那你有什么呢？左手来拿了钱以后，右手拿了钱塞到口袋里，左手还是敢拿出来嘛，对不对？两个人一起用啊，所以菩萨就是悟入到说，我跟众生是一体的，就像手来自于同个身体，所以众生有病啊，他就有病，众生有苦他就苦，所以他发愿要救度众生，带众生受苦。可是我们凡夫呢，常常就是分着相，没有看到整个身体，就看到左手跟右手，对不对？就像演布袋戏一样，这样演演，然后两个人呢就会打架，就会有所争执，就有分别心。好，所以体就是无缘大体，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。好，请看下面，在61页。好。第五行，此七种是代众生的受苦。第一种是为理想上啊，就是说起悲，我是凡夫，但是呢，我有这个愿心，可能不一定做得到。第次二，次二就是第二个跟第三个，第二个就是指修行啊，第三个就是留惑润身，那个是在他做真上缘。接下来次二就是呢实代苦，次二就实代苦就是舍命跟游出啊，像。释迦牟尼佛过去当鱼啊，哈，乃至于说他救度500个人，多到杀一个人，这是真实的代众生受苦啊。后二六跟七叫观行，就是圆妙理观，就是说他知道误入这个法性离体啊，在起心动念当中，念念都为众生。好，那有人就会问啊，假如以第四个、第五个或第二个来讲，能够代众生又受苦。那为什么现在我们还有很多很多苦恼的众生都坐在这里呢？哦，他回答得很好，最后一行答：然曰有缘方能待耳。你必须要跟他有缘呢，才能够呢待。菩萨广度有缘的众生，所以佛门常讲佛度有缘人呢，有缘的人呢才能够菩萨待众生，菩萨待众生受苦。那你会说我到底有没有缘呢？好。你一念哈、哦，肯对三宝起恭敬心，具足信愿行，就是有缘的人。好，我再讲一遍，一念对三宝会起恭敬心啊，哈、啊，前至诚恭敬心，断对任何法门，你都具有信愿行三个条件，就是有缘的人。那菩萨呢，就有办法带你受苦。而且做很大的身上业，而且可以带的呢也是有限，带那种可以转的业力，那不可能转的业力呢还是要你自己去受，然后甚至有些众生受了苦不知道忏悔，然后也不愿意去改变，那不是菩萨不慈悲，而是你没有虔诚的心去改革去突破，那当然就没办法感应道交了。这一点大家要了解。好，在这一段是指叫做回向菩提哈。若诸众生因及积极诸恶业故所感一切极重苦果，我发愿要代受，令彼众生都得到解脱，而且解脱以后什么呢？不要只求人天福报，究竟成就无上福利。所以我们常常劝人家念佛，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你将来能够离开这六道轮回，真正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真正亲近佛，而赶快修道成佛，那才是究竟成就无上福利。好，请看下面，心三劫显无尽，啊，就是呢重重无尽，也就叫回向实际。请看经文，菩萨如是所修回向， 虚空界境，众生界境，众生业境，众生烦恼境，我此回向无有穷尽，念念相续无有间断，生与意业无有疲厌。好，请看小注啊，注解61页倒数第一行，这一颗净与法界一同实际，净与法界哈，说菩萨哈所修的回向，这个回向是从出发心佛礼敬诸佛，一直到这恒顺众生，所有的回向不但回向众生，回向菩提，还要回向净虚空遍法界的实相离体。好，所以叫回向实际。大书啊，大书就是普贤行愿品别行书抄，中义大师写的。他说回向要有三处啊，就刚才讲回向众生，回向菩提，回向实际。凡是菩萨啊，注意下面这些话很重要。凡是菩萨必须发大悲心，对象要教化众生，救度众生。他要发大智心，要上求佛道。唯有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，才有菩提愿心。下面更需要离众生相跟菩提相，所以必须要有三个。好，所以为什么到最后要告诉你啊？哎，要回向实际，就是要你离众生相跟菩提相。凡夫就很着相啊，我度众生的时候啊，众生还有多少，然后呢还有贪多少功德。像有一个外道，对不对？度众生还排仙班的，人度的越多呢，他将来排仙班排的越高，这个就是着众生相。对，那是人天有漏福啊，不是菩提正道。虽然他在事相上也跟佛法一样啊，做很多善事，但是那通通的都是着相而修的福。着相修福就有限，不着相而修福就是无量的功德。好，有些人也会着呢，有菩提相啊，我有菩提道可修啊，我有可庄严的佛国土，我当然也会介绍。所以必须要回向众生，回向菩提，还告诉你原来众生相跟菩提相都不可得，这个才叫真正的回向实际。啊，这实际比较深一点。三臂相知啊，举一就举一个呢，就三个都通通包含了。好，请看下面又继续讲。第一，正实相必须要从众生相，具必要向众生。为什么呢？菩提道业是在众生的身上。你想要正实相，正实相简单讲，彻底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理啊！你们有没有找到啊？有没有？有啊，62页第一行啊，这一段抱歉，用心听哈。正实相必须要向众生，因为呢，菩提道上呢，菩提是属于众生的。那你菩提的目的就要彻底明了宇宙人生事实的真相，所以用教化众生来成就一下积功累德，也成就自力，断自己的障碍而证到真如本性，也要回向菩提，速证菩提，才能够治一切智，断于所知障跟烦恼障，叫断于二障，才能够就近穷究实际。接下来这三段讲的就是说，把众生跟菩提啊，跟回向实际啊，告诉你三个都是有关联的啊。他要讲的就是这个。第二，度众生，为什么要度众生呢？众生无边誓愿度，尤其是自信众生誓愿度，我们自己心中很多的妄想分别执着要把它度尽，才能够去向实际。所以对于祸能够得到自在解脱，才能教化别人啊。你回向菩提才能够有智慧，才能够呢法门无量学誓愿学广度一切的众生。第三，为了得菩提故向众生，不度众生就不能证菩提。同样回向实际，不证实际你就不能够得到究竟圆满的佛果。好，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讲说这三段之间哈都很重要很重要。接下来我要补充一下啊，什么叫回向实际？好，我引的是《金刚经》。《金刚经》你们有没有听过？有吗？有没有听过法师讲过经？《金刚经》？没有，有些有，没有哈。《金刚经》啊，其实很重要。 每一部经都很重要。我今天讲的呢，《金刚经》里面的啊，《金刚经》，《金刚经》哦，是对唯一对圆教以上菩萨说的，空有无二。所以我们常讲实相，实相，到底什么是实相啊？对不对？真如本性啊。这一段讲念念相续无有间断，生于一夜无有疲厌，叫做总结的回向实际哈。我们详细解释，实际就是实相离体，就是《金刚经》讲的实相，它是对圆教以上的菩萨说的。所以《金刚经》功德很大，是为你闻到这个哦，是一乘了义的经典，都是空有不二。《金刚经》最重要两句话叫因无所住而生其心。六祖慧能大师就听到两次，对，两次都是听到这个句话而大彻大悟。好，因无所住，无所住就让你不执着，而生其心呢，就是呢不执着当中，不是说像石头一样呆呆的，还是有念头，是生菩提心、大悲心。好，释迦牟尼佛在这个《金刚经》为须菩提尊者讲哈，菩萨摩诃萨云何要降菩提心呢？先讲第一。他说释迦牟尼佛发愿说，所有一切的众生之类，若卵生、胎生、湿生、化生，一切的众生，乃至有色无色、有想无想、非有想非无想，这一切的众生呢，我都要入他无余涅槃而灭度之。你看第一个，释迦牟尼佛有没有发大心啊？有啊，胎卵湿化一切的众生，表示他发广大的愿心，净虚空遍法界一切的芸芸众生他都度，有情无情啊，各种各类的。第二个，我都要让他做什么呢？都让他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，这就是第一心啊。无余涅槃简单的讲就是究竟圆满成佛。好，声闻正的叫有余涅槃，还有漏佛果叫无余涅槃，而且叫大涅槃，这是第一之心。好，你看他开始发的心呢，是真正的所谓的妙有。所以但是他执不执着呢？不执着，所以叫做下面真空，就是指无所住。好，接下来《金刚经》经文里面又讲喽，他说：“我虽然呢，这个发要广度一切众生的心啊，但是如是灭度无量无数，这写错一个字。”灭度无量无数无边的众生，表现说他哦，时间要经过非常的长远，度的众生对象无量无边，好，就恒长的心。但他告诉你，最后我实无疑众生得灭度者。对不起，超太了。实无众生得灭度者，这要告诉你说，我最后根本没有度一个众生啊。啊，你会听到说，哎，到底佛的是讨卡派气，一会说有度众生，一会就说没度众生，到底有度还没度啊？就告诉你要破除两边执着。首先他告诉你说，要发一切的众生，我都要度广大心，而且要让他究竟圆满成佛。所以你说有没有有呢？有，佛真的发心过有，而且呢，这种心呢是非常微妙的，叫妙有而生其心。可在他心中来说呢，他虽然经过恒长的时间，长的时间的时间，度过无量无数无边的众生，但对他心里来讲，他不执着人相、我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不着事相，所以他心不颠倒，所以呢，他实无一众生得灭度者。所以他说，真实的来讲，在我心中没有呢佛跟众生的念头，我也没有说有一个众生可度，度众生有多少功德，他通通不贪。所以他叫实无众生得灭度者，这个呢是讲真正的真空啊，就是因无所住啊。这是以第一个例子。第二个例子呢啊，释迦牟尼佛又举了，在金刚经里面呢，他举了他过去是金刚经呢啊，他举忍辱仙人说，过去是被割力王啊，有没有割他的身体啊，他就引这个例子。好，割力王割这身体呢，大家都知道，他就说我在过去呢，当割力王割我的身体当中， 假如我有人像我像众生像受者像这种执着，人就是指我，人像我像我呢就是对方，众生呢当然解释呢芸芸众生啊，众缘和合，可是呢这个人像啊，再写一下，人像我像众生像受者像，这四种像，人就是指自己，人以外啊，不，我是指自己，人以除了我之外，通通其他的人，人我对立。众生相，众生可以解释芸芸众生，也可以解释成什么呢？众生啊，就是指空间上而说。受者相呢，指我们一般讲寿命啊，啊，不执着寿命啊，但是也可以指时间上说。表示说没有人我跟时空一切执着对立的念头，所以呢，当割力王割他身体的时候，他不会起嗔恚心。他又认他过去做忍辱仙人的时候，也是无人相、我相、众生相、受者相。假如有剩四相的话，他一定很痛，有我执啊，也会发起脾气，所以呢，一定会呢这个报复对方。所以释迦牟尼佛又说，菩萨呢应该第二离一切相。但是要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很多人读金刚经啊，反正都讲空嘛，空到最后都没有，其实错，金刚经真的讲的是啊，原教的空有不二，这很深的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有些老菩萨常常诵金刚经，师父啊，你讲一个金刚经给我听，我说哎呀，阿弥陀佛，我说不一定你也听有啊，对不对？真的这很深，你因为这个空有不二哈，空跟有，我们常常都认为空跟有是对立的，你知道？可在佛法最妙告诉你，空有是不二的。那不二很难去体会。你看，所以他告诉我说，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离一切相，心中离一切相。但是呢，他还是要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啊，这样才能成就一切法。好，接下来第三个例子，释迦牟尼佛说，是法平等，无有高下，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他说这个菩萨呢，做呢无人相我相众生相呢，受修一切善法，即呢即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就是说好，请看这里，第一个无人相我相众生相，你没有四相的分别在理上，在四相上，但是你心中啊还是要尽心尽力去修一切善法，这样子才能够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前面告诉你离一切相，你只要不执着的时候就能够悟入到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就会发菩提心。先告诉你怎么样做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呢，就是呢你在修一切的善法当中没有四相的对立，这个是讲的自性当中的平等。好，接下来第四个呢，他又讲了，好，金刚经引很多，他呢讲诸相的平等。他说，须菩提啊，你不要认为说如来有念头可以度众生，假如如来认为有念头可以度众生，他就有人相我相众生相受者相。你也不要认为如来说我有我，这个有我就是执着，你要知道如来说有说我者，既非有我，而凡夫就以为是为有我。其实佛讲我呢也是恒顺众生而说的，所以他告诉你说，释迦牟尼佛终日度生，他发愿要广度一切众生，好，可是呢他实无一众生得度者。刚才前面讲离四相修善法是就自性上而平等来讲，现在就是就相上来告诉你，相上我有没有用功度众生啊？有啊，我天天也诵经拜佛念佛啊，修福修慧啊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众生跟佛在相上还是有差别啊。理相上是讲平等，因为平等所以我才能度众生成佛，因为平等我自己也才能成佛。接下来告诉你，虽然平等可是现在有差别的时候呢，我天天要发愿广度一切的众生，但是实无一众生得度者。所以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哦，是告诉你真空跟妙有是同时的，这个才叫做什么，悟入到这个离体的时候，你才叫做回向实际。所以严格说哈，回向实际哈，在凡夫很不容易体会，也很不容易做到，因为做到的时候，我们的自信就像普贤菩萨一样，重重愿海呢又立刻现前了。 但是呢，我们要了解这个道理，朝着这个目标去慢慢慢慢的努力。接下来讲，所以《金刚经》讲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就是告诉你说终日度生，终日无度。在事相上呢，好，我一切随缘尽分，我尽心尽力做，事相就会圆满。可是呢，我在心中啊无所住啊，终日无度呢，就是心地就非常的清净了。清净到本来无一物的时候呢，你的佛性就现前了。所以黄老居士他常说，这个一个凡夫啊，要达到这个金刚经讲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我有两个办法，一个念佛，一个持咒。为什么呢？待会下面会讲。佛的名号是佛的万德洪名啊。念佛，我们念一声南无阿弥陀佛，念佛呢是念佛的洪名，还有持咒。咒呢是佛的心印啊，念佛的时候呢，你念万德洪名，那佛的这一念呢，它既不是善念也不是恶念啊，它是清净的念头啊，而且呢它是离开空有两边，直接悟入到真空妙有的这一个念头啊。所以你念佛啊，就是直接悟入到空有不二。第二个咒是佛的心印，佛在甚深禅定里面，由禅定当中所发出来的，简单我们现在讲叫电波啊。你看你们念大悲咒啊，或是那个念往生咒啊，念的时候，那咒都是在一个某个频率里面啊，就像密码一样，是佛的心印啊，咒语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不要懂他的意思，听他的音声啊，对不对？你念佛跟念咒的时候呢，都不落入在空有，也不落在善恶，所以是直接误入到空有不二里面，也就直接误入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。怎么说呢？好，我们以念佛来讲，我旁边写万缘放下一念丹田，我在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念佛就是念自心啊，就念无量觉啊。我在念佛的时候，什么东西都不想，所有的贪嗔痴的妄念统统放下，那不就是万缘放下，就是因无所住啊。你心中没有执着一念啊，对不对？可是没有执着，不是说呆呆的啊，像石头一样，不是，心中还是有念头啊，有什么一念丹田，这一念呢清清楚楚明明白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净念相继，这一念的 万德洪名呢，就是生起心啊。所以真正金刚经这么圆照的理论，一个凡夫要达到只有念佛跟持咒啊，念佛万缘放下一念丹田呢，就是真正悟入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。你能够悟入到因无所住生其心的时候，这个才究竟圆满普皆回向里面的回向实际。好，这是它更深的地方。接下来到这边呢，我还要补充哈，因为这次呢讲座很圆满，也很殊胜。回向实际哈，那《金刚经》里面讲事法平等啊，无有高下，对不对？一个回向实际，刚才我解释了，真正悟入到《金刚经》讲的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才是真正的回向实际。三种回向呢，通通都要最后回归到回向实际。实际就是实相离体，就是我们简单讲宇宙万有的真实本体啊，就宇宙人生的这个真理，也就我们华严经讲的一真法界啊。第二个，这个回向实际呢，是回向到这个事法平等无有高下。既然事法平等无有高下的话呢，好，那我今天就要讲到，其实啊，禅净跟密啊，也是一味论的。这个呢是华严经最殊胜最殊胜的，叫做回向实际。为什么要讲这一段呢？因为哈，普贤寺大愿所有重重的无尽呢，回归到回向实际的时候， 因为悟入到回向实地，所以在自信当中所产生出来统统无尽的无量法门。所以你在华严经里面开2000个法门呢、啊，在2000法门里面呢，归纳呢有很多很多，到传到中国来就变10大宗派啊，大乘有8宗，那小乘有2宗，后来小乘归到大乘里面呢，就变8大宗派。在8大宗派里面呢，最殊胜的就是禅净律啊。现在呢，也有很多人提倡什么禅净律一三修，对不对？其实禅净律是一位的，叫一位，同一个位啊。为什么呢？真正你悟入到回向实际啊，悟入到《金刚经》讲的“因无所住而生其心”，你才了解说，原来是法平等，无有高下。这个一切的法门呢、啊、是平等的，没有高下的。而且还有另外一句话：“归元无二路，方便有多门。”归元无二路，就是说。回归到我们的真如本性的时候，没有呢差别的，因为一切法门都是平等，像条条大路通罗马一样，每一条路都可以到罗马。但是呢，你用的方法不同，有些人坐飞机啊，有些人呢坐火车，有些人骑脚踏车，有些人用跑的。所以方便来当中有开无量无边的法门，但是你要知道，无量无边的法门最后悟入到的是本体啊，是同一个，是法平等，无有高下。好，所以我介绍今天介绍禅净密一位的时候呢，才是呢你能够把这3宗通达的时候，才在教义上达到回向实际。好，请听一下禅。好，禅呢是传佛心意，不立文字，直指人心，顿悟成佛。好，那六祖见五祖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啊，对不对？他第一个问他说啊，你来做什么？我来做佛的。你看，老子讲我来做佛的。他说：“哎，你南蛮子啊，你也想做佛啊？南蛮子就是南方啊，葛僚乡下人，你也想做佛？”就六祖就回答说：“人虽有南北之分啊，但佛性没有南北之别。”哦，这五子听的，这小子还真不赖，分析蛮力的。他说：“人虽然我有南北，南北之分，简单讲也有好坏之分啊，男女之分啊。”可是我们的佛性哦，没有男女之别，也就也没有国际啊，也种族的界限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个人心，这个心呢，顿悟的时候你就做了佛。所以禅宗哦是很了不起的。假如你修净土人会谤禅的话，我告诉你真实话，你懂得净土也不真实。